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咱们今天来讲天使。天使这个东西啊，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女性的或者儿童的，长着翅膀非常可爱的那么个形象。但其实圣经中描述的天使啊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圣经中记载的天使啊，多为英俊的类男性的形象。为什么叫类男性啊？是因为不知道性别，圣经中从来没有说他是男的是女的，具体长什么样子不太知道。但是呢，有说到看上去非常好看，还有呢就是非常强烈的战士形象。手里拿着长剑，代表一种强大的力量。有的时候呢，天使也被描写为拿着喇叭。哎，喇叭，对，这个喇叭不完全是乐器啊，是个法器，能够让死者复生或者是毁天灭地。
那他的肤色和发色呢？
圣经里没有说，但是后来有一些画作里边，天使基本上都是白人，特别英俊的，不知道男女的那种形象。所以圣经中的天使啊，绝对不是女性或者儿童，哎，是我们现代人把它柔化了。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描述医生护士叫白衣天使，这个描述和圣经中是一样，圣经中有说到天使是穿着白衣服。其实天使在宗教上一直是一个谜啊，因为圣经说了神用了六天创造了天地，第七天休息了嘛。创造天地，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飞禽走兽，创造了人类，唯独没说创造了天使啊。但是天使呢，在圣经的故事中中途突然蹦了出来，而且从那之后就不断的出现，神就不怎么出来了。所以天使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不知道的。现在宗教学者普遍认为是神在创造人之前创造的，但具体创造的时间点不太知道，可能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一起创造出来。
什么根据呢？
没有什么根据啊，就是说他肯定是神创造的，他也肯定不在人之后啊，因为圣经里面后来有提到一些桥段，提到了天使是在人之前创造的，但是没有提到具体什么时候创造的。那么天使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七节中，说天使啊保护了被亚伯拉罕的妻子赶走的女佣。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在会员影片世界末日之前有专门讲过了。由于这个内容涉及到敏感话题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说了。大家只需要知道，就是天使呢在圣经中是突然出现的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描述他长什么样子，书中也没有说他是天使，而是说他是神的使者。使者这个词啊，在希伯来语里有很多意思，你可以理解为使者，也可以理解为仆人、助手、中间人都可以。哎，所以天使不是一个物种的名称，是一个工作的名字，职称，就跟司机啊、医生啊都是一样。还有呢，就是人死了之后是不会变成天使的，先知死了之后有可能成为天使，但是普通人死了是不可能变成天使。就是你想做这份工作啊，是没有机会的。这个工作只属于神创造的这一类东西。那么在旧约圣经中，天使啊总共出现了108次，在新约圣经中呢，天使出现了165次，再加上一些其他典籍出来的天使啊，那就不计其数了。所以在圣经中啊，天使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，以至于到中世纪的时候，研究神学的人其实就是研究天使，叫天使学。就神没什么可研究的，神一开始出来一下就几乎不怎么出来了，剩下都是传话的。后来所有人都得研究天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那么除了替神传达消息之外啊，天使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工作，比如说呢帮助和引导人类，还有呢就是在人死的时候引导人类进入天堂之类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天使啊一定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物种，因为在圣经的描述中，天使除了传达神的旨意还有做一些特殊的工作之外，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地面上，都是在天堂里，在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我们以前也提到过，说天使有没有可能是神创造了一种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这样的。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查了一下啊，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38章中有明确提到，神给了天使自由意志，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啊，自己可以决定一些事情，也同样呢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所以呢天使应该不是机器人那么简单，有可能是人工智能，但不应该是机器人。
神工智能
哎，反正是一个智慧生命体啊。那么天使呢也是有好有坏，好的叫天使，不好的那叫堕落天使。堕落天使的头叫路西法啊，也就是后来的撒旦。那么路西法这个词啊，原意就是明星的意思。他呢作为天使的首领，有一天呢就跟神造反了，然后后来有一堆天使就跟着他一起造反。所以撒旦的手下呢其实都是堕落天使，堕落天使跟了撒旦之后呢就变成了恶魔恶灵。所以所有恶魔恶灵啊，它不是单独的存在，都是堕落天使，原先都是天使。也就是说神创造的东西没有不好的，都是好东西，但是有一部分变坏了，才产生了正义与邪恶。那么这些恶魔也好恶灵是怎么做坏事呢？在圣经的这个世界观里啊，他不能直接出来做坏事搞破坏，就是出来个恶魔一下把这个楼摧毁了，一下把人杀死了，这个事情他是不能做的，他没有这个能力。他怎么做坏事？他是附到人体上让这个人做坏事。什么样的人会被恶魔附体呢？就是有心理上的弱点的人， 这种心理弱点，比如说贪财啊、好色啊，哎，有这种弱点的人，恶魔就会附到你身上，让你做恶事。它不能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，天使也不能，所以它不断的引导你做这个做那个，它自己不能，它要能的话，它直接就干这事了。所以啊，神也好，恶魔也好，原则上它都是灵体，不能够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。
可是这些不都是人的基本欲望吗？怎么变成？
你如果能够克制住这种底层欲望的话，你就可能要往上层升了。基本就是底层的意思，下流，懂吗？那么神究竟创造了多少天使呢？是不知道的啊，因为在圣经当中多次使用无数的天使这样的形容，可以想见的这个天使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啊。那么耶稣呢，也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，就是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说了，我本来啊，就跟我的父亲一说，他就能派12个军团的天使来保护我。但是我不这么说啊，我不让他派人来。12个军团是多少人呢？在古罗马时代啊，他用那个词就是古罗马的军制单位，一个军团是6000人，12个军团就是72000人。所以天使的数量啊，应该在72000人以上。总之就是很多了啊。在圣经中呢，天使也是有分类和等级的。天使总被分为3大层，每一层中有3个等级，所以总共9个等级。最高层第一级，也就是所有天使中最高等级的天使呢，叫做炽天使，被认为呢是最接近神的一种生物，负责呢不断的赞美神。在圣经中呢，炽天使呢被描写为6翼天使，3对6个翅膀。但是6个翅膀中间是不是个人形不知道，它是接近于神的，有描写为中间就是一个眼睛，或者无数的眼睛，6个翅膀。但是不是所有的炽天使都长这样，每个都不一样。所有的炽天使中最厉害的一个，也就是所有天使中最厉害的一个，就是 Lucifer， 他就是这个炽天使长嘛。 Lucifer 呢有个完美的外貌，特别的帅，力量无比巨大，也最接近于神，所以后来傲慢了嘛，觉得他自己在神之上了，犯了7宗罪的第一大罪就叫傲慢。那么关于7宗罪呢，以后我们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啊。第一层的第二等炽天使，它的作用呢是保护神的，是荣耀和智慧的象征，而且呢也负责保护伊甸园，防止魔鬼进入伊甸园。那么在圣经中，炽天使呢被描写为4张面孔和4个翅膀的生物，有4张脸。这4张脸有一个是自己的脸，有一个人形的脸，有一个鹰的脸，有个狮子，还有4个翅膀。
约柜上面柜上面，
哎，对。约柜上那两个就是炽天使，哎，4个翅膀都对在一起，是2等的，它是负责守卫的嘛，它在这个约柜上保护约柜啊。第3等天使呢，就是座天使，这个座呢是宝座的意思，权力的意思，权力的游戏的那个权力就是座
啊，真的
座的游戏嘛。座天使呢是被描写为一种没有情感的天使，其他天使还有点情感，它没有情感，
它比较像人工智能，
对，特别像人工智能啊。所以呢，座天使呢是用来管理整个物质世界的，因为它没有情感，所以不会被诱惑，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，代表神的公正和权威。犹太人认为啊，就是他们的先知死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座天使。那么第二层的第一等，也就是整体的第4等天使呢，叫做主天使。这个主是主宰的意思，主要负责管理所有的天使。天使有什么工作要分配啊，都是他们来管理的啊。第5等天使叫做力天使，也叫永德天使，专门负责执行神的命令。属于战斗天使中的当官的那层，兵长啊，反正是头。战斗天使呢是下一等级，叫能天使，负责天堂和地球的秩序，其实就是保护天堂和地球的啊，这是最大的力量，对抗恶魔的啊，就是都主要是一些小兵。能天使和力天使呢都是用来打架的，都是战斗天使。第7等全天使，管理人类社会的。第8等大天使，是神的使者，负责传信传指令。第9等就叫天使 Angel，其实就是剩下所有的天使，主要负责与人进行交流啊，提供指导和保护的。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天使啊，感觉是很厉害的，其实它属于第8等天使。但是啊，现在也说天使有可能是同时可以具备好几个等级，就是我既是炽天使也是大天使的可能性是有的。所以啊，这9个等级并不是来区分他们高低的，只是他们的负责的范围不一样。还有就是等级越高离神就越近，等级越低离人就越近，长得也更像人，这样啊。所以天使和我们是最像，其次的大天使，而炽天使跟我们就完全不一样。
那路西法长什么样啊？
路西法反正就是很帅，完美的长相。
那是在我们认知之外的长相，
也有可能在我们认知之内的就是最好看的一种长相。他的名字就叫明星，明星天使。
初代爱豆。
初代爱豆最厉害的啊，最好看的。 那么在圣经故事里听到最多的一个天使的名字、叫做加百利，他是大天使。其实在旧约圣经中没有说加百利呢是一个大天使，旧约圣经说的大天使只有一个，就是米迦勒。但是加百利呢干的活呢确实是大天使的活，所以现在认为加百利呢也是大天使。目前
加百利是不是一个职称啊？
也有可能，一会儿我告诉你加百利什么意思啊。加百利也是有意思。目前主流认为的大天使总共有七个，就是米迦勒、加百利、拉斐尔、乌列、拉古尔、法努尔和萨列。那么这七大天使的前四啊，就是米迦勒、加百利、拉斐尔和乌列呢，在西方大部分宗教也都是共通的。但是后三个大天使啊就不一定了，各个宗教有自己的说法，名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啊。咱们今天就不介绍这后三大了，重点介绍前四大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最有名的加百利，在宗教故事中呢多次出现，而且都在重要场合。比如去告知圣母玛利亚神的孩子耶稣即将通过玛利亚诞生，达芬奇的代表作圣母领报就是讲这个故事的。在这幅画上呢，这个天使呢就看不太出来是男是女。对了，还有一点啊，我们刚才说了第一等天使六个翅膀，第二等天使炽天使四个翅膀，
路西法几个翅膀？
路西法应该是六个翅膀啊。剩下的天使有没有翅膀不好说，他们有可能是没有翅膀，有可能就完全跟我们长得是一样，但是画作的大部分为了表现他们是能飞的，或者是为了区分他们和普通人的话，会给他们画上翅膀，并不是说圣经里强调了他们有翅膀，没有啊。那么还有就是像伊斯兰先知呢告知穆罕默德的预言呢，也是这个加百利啊，也就是说他出现了两次，直接造成了两个宗教的诞生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。而穆罕默德晚年的时候再次见到了加百利，加百利带着他从麦加城飞到了耶路撒冷，从耶路撒冷一块岩石上飞升上天，见到了各大先知和上帝。也就因为这个事情，耶路撒冷成为了伊斯兰的圣地，这才有了西方三大宗教争夺圣地这么一个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天使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这个内容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我们会员影片《世界末日之前》。那加百利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是勇士加上神的这么一个组合，所有天使的名字啊后面都有个 EL 代表他是一个神，所以他是勇士神。翻译过来他是个倒装句，翻译过来就是神的勇士。而路西法呢希伯来语中是光加上神，就是光神，就是神之光带来光明的天使，所以呢也被叫做晨星啊，就是在黑暗之中带来光明的。米迦勒的名字呢是谁如神，
谁如
啊，对，就是神的谁如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天使，谁能跟他一样呢？哎，这个意思充分表现了神对于米迦勒的爱。太邪了，独一无二。但是米迦勒其实是战斗天使，虽然加百利的名字好像是战斗天使，叫勇士神嘛，他是战斗天使。米迦勒呢是大天使长，哎，我们之前大宝剑的影片中有提到他，就是圣加尔加诺把那个剑插到石头里，见到那个天使就是米迦勒。米迦勒在宗教画册中多为战斗场面，手持长剑，身披盔甲，带领着一众天使与恶魔、与路西法、与堕落天使战斗这么一个形象，也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性形象吧。而加百利呢是完全的信使，他只负责传话的，哎，没有说拿什么武器的，但有的时候会拿出一个喇叭来，这一吹可能就有一些魔法作用啊。那么米迦勒在圣经中还有一处登场呢，就是在世界末日大审判的时候，他呢是人类的辩护者，就是在审判人的罪的时候，他是负责给你辩护的，所以是非常象征我们的一个天使。有些天使是冷酷无情的嘛，他更倾向于我们。那么拉斐尔呢是神的治愈。圣经中关于拉斐尔的故事是这样的，就是拉斐尔来到人间之后呢，幻化成人形，看不出来是个天使，然后遇到一个盲目的老头。这个老头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以色列人，他有个儿子叫做多比亚，要去一个城市啊干点什么事儿。这个拉斐尔说啊，我认识路，我带着你去吧。在路上呢，两个人呢遇到一只大鱼的攻击，他们把这个鱼制服之后呢，拉斐尔就说了，哎，我们应该留下这个鱼的内脏，以后会有用的。那么在到目的地之前呢，这个多比亚爱上了一个女子叫萨拉，要和她结婚。但是这个拉斐尔听说啊，这个女子之前的七个老公都在新婚之夜死掉，于是拉斐尔察觉了这个女子一定是被恶魔附体啊。哎，所以在多比亚和拉萨的这个新婚的晚上，他偷偷来到婚房，用鱼的内脏将萨拉体内的恶灵逼出，然后把她打入无间地狱。从此之后呢，多比亚和萨拉呢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就是拉斐尔呢还用鱼的内脏治好了多比亚的父亲的眼睛，让他重见光明。众人也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这时候拉斐尔揭开了自己身份，说我其实是个天使下来微服私访的。说完之后，啪一下就飞走了。然后多比亚一家就开始赞美拉斐尔，哎，就是这样一段描写。拉斐尔在整个圣经里啊，就是一个辅助英雄这么个角色，通常就出现在有哪个英雄受伤了，他就出来给他治愈一下。还是干这个白衣天使，但是他并不是白衣的形象。第四大天使叫乌列啊，乌列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说过啊，因为呢他其实在圣经的正典中啊几乎没有出现，出现比较多的是在维典以诺书中， 伊诺书我们曾经讲过，是在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突然发现了有那么本书，讲了些圣经里边没讲的事情，比如说路西法堕落了，和人间的女子结合了，生出巨人，这些故事其实在原圣经的故事里没有，是在非洲那个地方突然发现的。然后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啊，这里边的内容对神不太好嘛，因为讲到了天使堕落之类的，所以很多学者呢把以诺书啊定义为伪典，就是圣经的二创。但是后来一个事情啊打脸了，因为在死海文书中发现了以诺书。死海文书就是最古老的一个版本的圣经，它里边有以诺书，你说以诺书是中途的二创，那就说不通了。那么乌列之所以没有在正典中出现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堕落，所以把他去掉了，
封杀，
哎，封杀了，让你彻底消失了啊。那么他在圣经的相关文献中，污点天使，对对对对，但是路西法居然留了下来。那么在圣经的相关文献中啊，污点呢多以智慧和启迪者的形象出现。污点是什么意思？神之火呀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些文献中记载说，当初去通知诺亚要造船的这个天使呢，就是污点。而原先的典籍里不是这么写的，原先典籍说是神直接告诉诺亚的。
其实神是不可以与人直接对话的，是吧？一般都是要有先知或者有天使传话。
其实就是先知和天使之间不停的对话。
哦，是先知和天使之间。
对，
天使都不能直接和人。
对，但创世纪的话，一开始提到了神，然后说到了神见到了谁，说了两句之后，马上就全变成天使。然后就是基督教里边，基督教直接神的儿子下来，那也是神呢，耶稣嘛。啊，
现在已经有了人的肉体了。
所以伊斯兰教认为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，而是先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各宗教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。
那也是合理的，我们和神不在一个维度，很难沟通。
应该是不能够直接沟通的，所以才造出了天使嘛。而且明显感觉说神特别的忙，就这片的事儿只能管一两句话，说完了之后传一下话就完事儿，这边好几千年我就不再管了。说明什么？神有可能管着好多人间界。咱们只是其中一个地球，还有很多地球他都要管。
他造那么多干嘛？
做实验呢，他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。他让天使来引导我们，肯定也是有一个目的，让把我们引导到一个什么程度上。所有这些地球里边，肯定最后有一个成品，就成功的，剩下都覆灭了。希望咱们是那个成功的。
可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很下流的呀。
对呀，
是基本的欲望。
对，所以咱们可能不是那个成品。不过我们可以努力成为那个成品。还有呢，就是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时候，就出埃及记的时候。有说到乌列呢，作为一个明亮的光点，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就是在黑暗之中的一个明光。
不是海水都给他们分开了？
对对对，但是他们在这往哪走啊？在沙漠里走，你没有方向。白天你可以看太阳，夜晚你看什么呢？就看着这个乌列。还有文献里面提到，就是炼金术其实来自于乌列。炼金术呢，就是智慧的集大成，就像整个埃及所有的神的智慧都来自托托一样。乌列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很多啊，就是在地狱中惩罚罪人，折磨罪人。他白天呢负责编码思考，晚上去惩罚罪人。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天使没有在正典中出现来，有可能就是把它去掉了。那么剩下三大天使呢，有一个宗教说法秘，我们就不介绍了啊，只介绍一下他们名字的意思。拉古尔是神的伴侣，法努尔是神的视野，也有翻译做神的面孔，萨列呢是神的命令，哎，都反正都是神的一些什么东西啊，神的某一项功能吧。那么在天使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，特别的群体，叫做堕落天使。他们原先是正常的天使，但后来呢背叛了神，犯了罪啊，成为了堕落天使，也就是恶魔。他们犯了什么罪呢？主要有三个，一个呢叫傲慢，一个呢就是与人类女子结合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嫉妒。为什么是三个罪呢？其实来自于三个典籍。旧约圣经说天使犯的罪呢，其实主要就是傲慢。以路西法为首的天使呢，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厉害，他说他把自己的宝座放在神的宝座之上，于是呢和米迦勒带领的正派大天使发生了战斗，最终呢战败。堕落天使人少一点，三分之一，正派天使呢三分之二，
打群架
被赶出天堂，成为了堕落天使。而以诺书中说的呢是另一个理由，说天使堕落呢是因为呢他们爱上人类的女子，就是原先人是生活在地上了，而天使呢生活在天上啊，他们呢负责每天监视人类。就是这个以诺书中说天使是 watcher 守望者，他每天就负责看着人类，监视人类啊。后来随着地面上人口不断的增长啊，人类中就出现了很多漂亮的女孩子，有200个负责监视人类这个天使啊，就有点把持不住了，觉得人类的女子长得太好看了，于是降落到人间，这个就是叫堕落。降落到人间之后呢，与人类女子结合，产下了巨人拿菲利，
很残暴的。
对，非常残暴的。他们特别能吃，把地上粮食都吃光了，就给他到处搞破坏啊。
那天使应该是男，
也有可能是雌雄同体，这就不好说了。而且通过堕落天使，人学到了很多的技能，其中有很多是不好的技能，比如说制造武器，比如行骗，比如施展魔法，这好像没学会啊。还比如就是化妆，在古代的以色列认为啊，就是化妆是不诚实的行为。哎，是不好的行为，从堕落天使那学来的。
堕落天使会化妆吗？
对，会化妆。就是女性的这些技巧，其实有很多都来自于堕落天使。Lucifer 最美的一个天使啊。那么关于天使的堕落呢，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是来自于伊斯兰的古兰经啊，就是说天使为什么会堕落，是因为神啊，当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亚当嘛，造了第一个人。由于亚当和神长得是一模一样的。相当于神亲手制造了自己的一个分身，所以呢，神要求所有的天使要向亚当行礼，他就是我的分身。但是对于天使来说，亚当呢只是一个长得很像神的东西，而且呢是在天使之后被创造出来的一个赝品，所以呢一部分天使呢就拒绝向亚当臣服，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成为了堕落天使。这堕落天使不服啊，而且呢看到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过了又幸福又美好，于是设计诱惑夏娃偷食禁果，造成亚当和夏娃同样被驱逐出伊甸。就是在古兰经里这个故事更完整一些，都是由于嫉妒产生。所以这个蛇啊就是撒旦，为什么是撒旦，是因为他们先被赶出去堕落之后，他觉得亚当和夏娃在那过得太幸福不行，我得进去把他给诱惑了。哎，是这样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啊。好，那么到此为止就是圣经中记载天使的这么一个大概的描述了啊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我觉得不相信宗教的人可能会觉得天使就是古人的一种想象了。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啊，其实到目前为止流传下来的文献都是这种神话故事一样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？就是说他们难道就不能够如实的记载一些历史吗？他们只会这种幻想吗？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呢，就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影片叫意识是什么。在这个影片中我们提到，就是当人类看到极端不合理的客观现实的时候呢，大脑就会立刻对他看到的场景进行一种合理化转化，以保护自己的大脑，让自己不会崩溃掉。防止你产生这种混乱了啊。根据这个理论你就可以想象，就是说古代人一旦看到有一天有个人飞在天上，或飞过来落在你的面前，他们就会自然的联想这个家伙是有翅膀，合理化想象吧。虽然他没有看到有翅膀，而且圣经中也确实没有特别去强调天使是有翅膀的，只是在介绍赤天使的时候有强调他有六个翅膀，但是在介绍大部分天使的时候都表示他们基本上和人是一样，只穿着白色的衣服。所以关于天使的描述有可能不完全是想象。而且呢，目前发现最早关于有翅膀人形生物的描述呢，是来自于苏美尔文明壁画上的阿努纳奇，这是最早的啊，哎，一种会飞的类人生物。在苏美神话中，他们的科技知识都来自于阿努纳奇。
不过印象里阿努纳奇和天使长得不是一样，
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阿努纳奇有的胡子是吧，没有多美了是吧，但是确实是巨人的形象。而他们来到了人间，教会了人类的各种技能知识，那他按理来说应该属于堕落天使这个范畴了，这和以诺书的描述呢是对得上。还有就是古代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充实的生活，所以呢他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
想象，
有可能是吧。精神世界是最美好的，所以每天就不停地想。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也有可能古代人他就是精神至上的一种人，他们精神力就是要比我们高的，而我们大部分的精神被现在的一些环境所吸引了，分散出去了，
限制住，
对，限制在一些实体上了，所以无法观测到一些像天使这样的存在。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看手机，哪有时间看天上怎么可以发现 UFO。 而古代人天天就望天，所以他们天天看到 UFO 就很正常，所以他们有可能是一种纯精神体的一种存在，而我们呢是一种纯物质体的一种存在。
那我们现在的精神力已经下降了，
对，
就无法联系到，
天使，也无法看到天使，而不能够完全认为他们就是一些每天就喜欢想象的人。所以对于修行的人来说，还是要到大山里边去修自己的精神力，脱离物质世界，这样的话你才能感知到原先感知不到的东西。